话说了这么久，是第二分，是我在我涉世以后，我可能是我背过的第一段时间，所以非常有意思。然后现在感谢你们让我有了以前的那种感觉。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开始今天的信息，好吧？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我们感谢有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时间，我们能够拿出来，能够奉献到你的面前，然后做我们所本应做的事情。主，愿意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愿你的圣灵跟我们同在，也求你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愿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与我们同在，做一切他当做的事情，为你美好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与我们同在。阿门。我在 Carry， 或许你们知道，我在 Carry 神学院读过书，我以前在这儿，当时还在你们那个旧的堂，就是那边的老教室。我在这儿读书的时候，有一次一个牧师过来做客座的课程，上课的时候他做客座老师，他建议我们神学院毕业之后马上做的一件事情，去订购一套牧师的袍子。订购的牧师，为什么呢？他说有很多好处，比方说你去教会讲道，你不知道该穿什么，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似乎牧师袍比较实用。当然说我们教会似乎穿牧师袍怪怪的，我也没有，我坦白的说。还有一个说，他说如果你给人主持婚礼的时候尤其重要，因为什么？因为举行婚礼的时候别人都穿 tuxedo， 牧师呢都比较穷，然后 tuxedo 太贵，怎么办？牧师袍子总是比较好的解决方案。OK， 很实用观念。可是你们知道吗？牧师的袍子是公元3到40纪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帝国罗马人的平常的装束，所以它并不是一套特别特别的衣服。教会在那个时候建立很兴旺，真正教会的大的发展，在人数上大的发展是在公元3、4世纪，整个罗马帝国都信主以后，这个传统一直传递到今天，让我们有一种错觉，觉得教会是不是挺保守的、挺守旧的这种观点。确实，忠实于传统是教会文化始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方面，教会的带领者是谁？神，是神的圣灵。圣灵常常带领教会做出出人意料的事情。圣灵在希伯来文里面叫 Ruach。Ruach， 圣灵这个词在 Ruach 里，Ruach 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面也有风的意思，是吹的风。所以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你无法预料它会吹到哪个地方。圣灵做的事也往往会出乎我们的意料。其实教会一开始就这样，圣灵是创造的灵。假如你去读路加福音的话，路加一直刻意的在向我们表明一件事情，整个教会的开始，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这两卷书里边，他告诉我们这是第二个创世纪。他在从文学从方方面面他去暗示我们这是第二个创世纪。第一部创世纪里边，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创造天地，神对着泥土所造的人吹气，然后你记住希伯来文里面气息是什么？气息还有风就是什么？就是圣灵。所以神对着泥土所造的人吹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第二部创世纪里面，就是路加的记载里面，神的灵降到门徒的身上。当这个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有什么迹象？有大风，是不是？圣灵降到门徒们的身上，他们被重新的创造。这样，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你非常的熟悉以色列的历史的话，会让他们想起先知以西结所预言的景象。以西结是这样预言的，他说他预言在一座山谷里面，这个山谷里面到处是枯骨，就是死人的骨头，枯干的骨头，死亡而没有生气，这象征了以色列的属灵状态。但是当风吹过这个枯骨的时候，这些死人站立起来，重新的活了过来，神的灵必将对他的百姓做同样的事情，像风吹过一样，赋予他们全新的生命，也让这些有了新生命的人一起聚集在一起，他们被称之为教会。所以教会是神的第二次创造。宗教往往不是这样，比如说圣经中圣殿中的那些文士和撒都盖人还有法利赛人，他们不是这样， 他们守着一个死掉的宗教，他们努力的去维持一个宗教和信仰的躯壳，却不知道已经失去了信仰的本质。但是教会的生命来自于圣灵，圣灵随着神的旨意而动，超出我们的计划。但是当圣灵去到哪里，我们就被带到哪个方向。所以神给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活泼的信仰，绝对不是一个僵化的一堆规条，你该怎么样做，这样一个死掉的东西。信仰是什么呢？信仰是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做去行的。就像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真理不是头脑里的一个理念或者一个概念，生命也不是静态的，我们应该走的是一条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去练习，去训练我们去走，按照特定的生活方式而行。这样说，圣灵所带领我们的教会永远会在现实的生活中去指引我们神所希望他走的道路，我们的信仰永远与真实的生活相呼应，所以说不是远离生活的。就像雅各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个人，这个人在教会里面多年服侍，他是在浸信会的教会里面。有一次他到一所圣公会的教会里面讲道，他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去。你们知道，或许知道英国圣公会是有什么婴儿洗礼的，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个，对不对？我们不去分辨这个，只是他去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传统。圣餐的时候，饼和杯被传到了儿子的面前，因为什么？那婴儿可以受洗，所以当然可以领圣餐。可是我们经常会强调，我们的受洗都是什么？都是成年人，我们做出成熟的决定。所以还一般来说，在经常会这个饼和杯不会传到孩子的面前。所以那个孩子坐在那个地方，他吃惊了，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坐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看看他的爸爸。他爸爸想了想，于是他爸爸从上面坐在他的边上嘛，拿起一块饼来，然后从上面掰下一小块来分给他的孩子。后来他说他是怎么样理解？他说在孩子小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决定他未来所要走的道路，他是不是愿意跟随主。但是在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他在我的羽翼的护庇之下，在这个时候，主所分享给我一切的恩典和恩赐，我都有权柄跟他分享，因为这个时候他在我的护庇之下。等他长大了之后，愿主祝福他，让他自己做自己的决定。我想说什么呢？我并不是说哪一种做法是对的，是错的。问题是，当我们有圣灵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思考，面对特殊的处境，我们在其中真正的去思考，让我们如何在那种处境中活出神的旨意来，并不是按照一个死的律法或者规条而行事。宗教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很安全，宗教是死的规条，通常。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来到教会首先问一个问题，哎，教会的规矩是什么？是不是？我千万别做错了，因为我知道了规矩就不会犯错误，然后我的祷告或许会更为灵验一点。我们知道，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信仰或者什么常常是被害怕所引导的，我们害怕犯错误。但是圣灵给的我们是真正的生命，罗马书里面说，圣灵的律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自由，这圣灵在不断的释放我们，让我们得着自由，也释放教会。在我们今天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面对了一个全新的处境，然后在圣灵的工作下，教会如何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来看这一段圣经。这段圣经一开始说到，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语的，这个圣经翻译的是不是？这是和合本早期的翻译。其实希利尼是什么？希腊，我直接有说希腊语。所以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这是怎么回事呢？当犹太的国家灭亡以后，犹太王国灭亡以后，犹太人被掳到了巴比伦帝国，被掳到了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当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这群人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当时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几乎已知的所有的世界，我们知道亚历山大是希腊人，是不是？而当时世界上通用的语言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希腊语，就像我们今天的英语一样，几乎你会英语，走遍世界各地都会找到会说英语的。希腊语是当时世界比较通用的语言，所以这群流落在外邦的人 外邦的犹太人，他们是说希腊语，但是还有一群犹太人，他们在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就是他们的祖先的祖国灭亡70年以后，他们回到了故土，回到了以色列。这群人似乎格外的虔诚，似乎比留着在异乡那些要稍微那么虔诚一点。他们重新建造了圣殿，他们重建了犹太的宗教体系，他们觉得自己代表着纯正的信仰，代表着宗教的追求。这对这群人说的是祖先的语言，他们说希伯来语，他们不说希腊话。当然他们有的人会说亚拉美语，也是希伯来语的一分支。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都象征着他们是似乎是更为虔诚的一群人。所以有了这样两群人，一群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还有一群是我们称之为希伯来人。当时希伯来人觉得自己比说希腊语的犹太人要好一些，我们才是真正的犹太人，我们才是真正虔诚的犹太人，我们才是真正属灵的，你们是属肉体。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都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是不是有这样的痛苦？这是人的本性，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其他的人，有些人是那么不太好说这个词，有点二等公民的味道。这种想法自然而然的被带到了新生的教会里面。希伯来人会忽略说希腊语的，而说希腊语的又觉得自己被别人瞧不起。不管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后来当发现自己的寡妇，就是实际上希腊语的犹太人里边的寡妇，没有人好好的照顾的时候，他们爆发了出来，冲突爆发了。我们华人最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华人文化常常是不希望有冲突存在的，是不是？我们中国文化是这样的，我们希望和谐，和谐是一种完全没有冲突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假装没有冲突，遮起眼睛呢不看，没有冲突，是不是？不管是我们的家庭里面会这样做，我们的企业里面会这样做，我们的国家也会这样做，常常。当你把它遮盖起来，你就觉得自己清净了，我们称之为眼不见为净。如果我们看到东方文化里面的佛教，佛教最后成佛是什么？成佛是完全的超脱，超脱就意味着你完全的脱离了世间的喜怒哀乐。当你超脱了，你就清净了，你就逃避了所有的问题。但是逃避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基督教认为冲突是成长的契机，我们相信一件事情，所以学习如何应对冲突就会让我们成长。所以如果你去读《使徒行传》的话，你会发现教会里面始终不断地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冲突。问题不是冲突应不应该存在，而是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冲突。箴言书上说了一句话，他说家中无牛，槽头干净，土产加增，全凭牛力。你家里面没有牛的话，你就不需要打造牛圈。但是你若是想有出产，就一定要有牛，你的牛圈里面一定不会干净。对于教会来说，我们做的是人的工作，你与人交往，我们建立关系，关系是什么？是传递爱的纽带。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要建立关系的话，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在其中学习如何的去爱别人，如何去倾听别人，如何有心去感受到对方的这种感觉。我们有很多很多要学习的地方，这是很充满冒险的，充满有很多的可能性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但是我相信这里面有神的祝福，这是教会做的。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解决问题，就需要去成长。冲突是成长的机会。我们来看今天圣经上讲的这群人，这些讲希腊语的觉得希伯来人对自己有歧视，并不见得是真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种感觉，对吧？但是这种想法会越发的破坏彼此的关系，而讲希伯来语的也会觉得这种怨言是对自己的指责和论断。十二门徒该怎么做？这些领袖们该怎么做？他们是不是在其中和稀泥？我们中国人有这句话，和稀泥，是不是？然后做表面的文章，仅看着把问题弄得漂漂亮亮的，但是不解决任何实质问题。他们不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全都是希伯来人，最早的教会是由希伯来人去组成的。如今越来越多的希腊讲希腊语的人加入了教会，说 十二门徒做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公开的坦诚的承认一件事情，他们说，说希伯来文的无法牧养，说下雨这些信徒们的教会，他们承认这件事情。所以他们选择案例七个执事来负责这些人。如果你读这七个执事的名字，他们全部都是希腊人的名字，换句话说，他们全部都是在希腊文化中长大的犹太人，他们是讲希腊语。他们去祝福这七个人，然后赋予这七个人权柄去牧养教会里面的人，去服侍他们的需要。我认识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有四个孩子，是位台湾妈妈。她的丈夫总是在外面工作，很忙很忙的。Sorry， 这个妈妈自己在家里面带着四个孩子，你能不能想象带四个孩子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他们是他们是台湾人，当时因为经济，后来因为经济不好，丈夫工作虽然一样的辛苦，花一样多的时间，可是赚的钱就开始不够了。于是妈妈没有办法，妈妈决定再去打一份 part time， 打一份零工，一周上两天班。问题来了，以前妈妈一直在家全职的母亲，什么需要做饭，各种打扫，全部都是妈妈的。什么事情，你知道台湾人妈妈妈妈这个样，妈妈那个样，都找妈妈。OK， 可是妈妈不在家了，怎么办？然后所有的人都抱怨妈妈，然后有的人说，他说我那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最伤心的是有一次他的女儿跟他说，妈妈 you didn't do your job。 这位妈妈忙得要死，家里没有一个人高兴。这位妈妈虽然尽力的要做到最好，可是时间总不够。有一天这位妈妈想通了，她做了一件事情，她撂挑子了。孩子都十多岁了，你想吃你可以自己做。妈妈说，我的责任是给你们找足够的吃的放在冰箱里面，可能给你们预备一下，到时候你们只要想吃的时候可以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吃，我可以教给你们怎么做。但是如果弟弟想吃的话，姐姐需要做给他，如果家里面有人需要的话，需要自己去买。我相信一件事情，一开始他家里面肯定乱得一团糟，是不是？但是妈妈仍然撂挑子，冲突仍然在持续，然后看起来一团糟，但是慢慢的孩子就会学会，他们也同时会发现妈妈是很辛苦的，有智慧的面对冲突才能够让我们成长，是不是？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问题，我们首先相信一件事情，神给我这个担子一定是我可以担得起的，神不把我们无法承担的担子加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去信任神交给我们的重担，就像耶稣说的，耶稣说，我离开你们并不是把你们撇下像孤儿一样。同样我们去信任他，信任我们，他信任我们可以面对这样的处境，然后他把这个担子交给我们，让我们学习成长。但是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你若让一个人去解决问题，就一定要赋予他权柄，一定要给他祝福，你一定要告诉孩子们，你可以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我长到很大，我都不知道我可以拿家里生的东西把它剁成熟的自己吃。我真是这样的，我长到很大我才发现这样一件事情。当时很有意思，我到我的表弟家去住一阵子，当时妈妈不在家，我发现他们饿了，他们就开始吃拿冰箱里面的肉，然后烤着吃，烤五香的哇。我说我可以这样做吗？后来我就从他们那样学会，我回家我也可以烤。OK， 但是我妈妈不是很高兴，因为什么？我非常喜欢吃肉，我家里的肉全都吃了。我妈妈要做菜的时候没有肉。Anyway， 你要一定要赋予他权柄，他才会去做。一开始会有一些麻烦，但是慢慢会解决。经营会传统强调一个词，强调什么？强调自发性，英文叫 volunteerism， 是吧？很多教会我们知道都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体系，最大的在最上面一个人。天主教会是什么？教皇、大主教，哇哇哇，很多这样一层一层的。所以，教堂有的教堂上面有母堂，下面有分堂，然后分堂要做决定的时候需要咨询母堂等等这种情况。我们华人很容易理解这样的系统，因为我们传统文化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们的社会的结构是这样的。然后一旦出现什么事情，我们等着上面的命令，啊，上面的命令从上向下面灌输，告诉我们该做什么，然后下面我们去接受。但是经营会不是这样， 经济会快速发展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时候。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时候，当时所有的教会都是我像我说的那样，几乎都是上面有个体系，然后告诉下面该如何去做。所以当西部大开发，移民不断往西部涌的时候，怎么样？有的教会就会拆派传道人去那个地方建立教会。但是问题是你总是反应不过来，对吧？只有经济会发展的最快，因为只要有弟兄姐妹们移民到那个地方，只要有几个弟兄姐妹们，他们就聚集起来一起敬拜，因为他们相信神赋予他们这样的权利。然后需要神上面派牧师来吗？似乎不需要，因为当他们聚集起来，他们彼此敬拜的时候，就会有弟兄姐妹从中间涌现出来，可以带领他们担任领袖。这样的传道不是上面派来的，而是在实际的服事中被圣灵所恩膏的。所以浸信会总是更像一个委员会，一群人来做决定，而不是一个从上到下这种管理的机构。当下面发生问题的时候，总会有就上面的那个委员会，那个浸信会的总会不是一个管理机构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相反他们说，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能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哎，我们出现了一个传道人，我们需要你来祝福他，总会就是派一个人过去高利他，这样然后他就成为那个教会的被案例的传道人，被案例的牧师，就这样的发展。所以浸信会的总会不是有那么大的权柄。如果你们这个 UCBC 在什么决定上想去咨询加拿大浸信会、加西浸信会的话，你们一定有麻烦，因为他们不会告诉你们该如何做。当然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资源来支持你们，帮助你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一件事情，决定是你们自己。这是浸信会的传统。所以浸信会是那个时候发展最快的教会，因为哪个地方只要有需要，就会有人出现在那个地方，然后被高牧、被祝福。在上面的人，高高在上的人，永远无法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你下面的人也不要指望上面的人了解你的处境，等候上面给你派一个钦差大臣来。你需要学习自己解决问题，这是浸信会的传统。说实话，我们华人的文化似乎跟浸信会的这种传统很大的冲突，是不是？很不一样。我们需要有清晰的权力架构。我们华人的文化教导我们要尊重权威，尊重到了一定的程度，甚至我们在历史上常常出现盲从的现象，是不是？我们的民族为此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即便你不去盲从，你也最好不要随便说话，不要在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要轻易的发表意见，不要出头。我的妈妈这样教导我，我的爸爸也这样教导我。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之后要工作的时候，妈妈说：“喏，小心，这是对我的祝福。”每当要进入一个新的环境，父母都会这样嘱咐我，因为这很危险。但是我们感谢神一件事情，好像 UCBC 不太一样。UCBC 你们没有牧师，或许作为一个教会开始的时候，有的人说：“哎，没有牧师行吗？”但是或许这种现象恰恰是对你们的祝福。一开始你们就自发的有几个家庭形成这种负担，自发的担责任，我相信一开始肯定很不容易，可是慢慢的你们会明白，因着圣灵的带领，你们做到了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王玉姊妹跟我说，她说你来讲到说你来分享讲浸信会的传统，好像说，我说我不想把它讲成一个课程一样的，更多的是我们亲身的经历，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东西。你们慢慢就会明白，因着圣灵的带领，你们能够做到我们的文化不一样的东西。或许我们做的就是在改变我们的文化，是对我们的民族未来的祝福。你们的 DNA 里面，这个新的教会里面的 DNA 里面，已经带着浸信会的那种记号在里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的圣经，十二使徒是这样说的：十二使徒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我们可能会这样觉得，哦，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很骄傲，是不是那种感觉？我讲道我还负责这些事情，比管理饭食的事情更重要。但是我告诉你们，十二使徒不是这个意思。十二使徒并不是说讲道比管理饭食更重要。十二使徒在承认一件事情，他们在承认我们没有恩赐做这样的工作，我们的恩赐不在这里。基督徒我相信需要有这样的信心， 如果我做不好一件事情，或许证明我的能力不在这个地方，我的才干不在这里，我的恩赐不在这里，那我需要做的是找到比我更合适的人来代替我。是谁呢？或许我们看到，比方说看到教会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或许就是我自己，就是你。或许当你看到教会里面有什么缺乏或者缺憾的时候，就是你们可以考虑考虑是不是可以来帮助做点什么的事。神给我们一个教会的恩赐一定是够用的。我们发现不论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家庭里面还是工作的地方，每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首先该问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该问问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当有问题的时候，有的人会批评，会有怨言，当听到怨言的时候，有负责的人往往试图掩盖，是不是啊？往往试图回避这些问题，或者捍卫自己的面子。但是不论如何，我们都忘记，他们都去忘记了问一个问题，真正的需要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或者需要我，或者需要别人来做点什么。我们常常会怕问真的需要是什么，就像我说的那个妈妈，当那四个孩子跳起来说妈妈妈妈的时候，他首先他觉得，他跟我说他觉得自己很失败，但是他也会觉得什么，觉得论断自己，我不是宝妈妈，也论断自己的丈夫干嘛没赚足够的钱这样一件事情，他会觉得自己很委屈很辛苦，孩子没有办法理解自己。你会发现这么这么多的负面的情绪都是真的，可是没有一个会解决问题，没有一个有帮助的，没有用，相反会让家庭越来越糟糕。但是我们需要说这是错的，我该怎么办？这位妈妈确实委屈，我们会同情她，但是如果这位妈妈不学会直面这个问题，解决问题的话，这个家庭不会成长。十二门徒也可以这样想，他可以觉得，哎，你们是不是在说我做的不公平，是不是在说我们做的不够好，是不是在挑战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权威，我们的权威是主耶稣基督赋予我们的，你们来挑战他吗？弟兄姐妹们，这对教会一点帮助都没有。我们不应该觉得自己很失败，也不应该去论断别人，也不应该去论断自己。我们需要问问题出现在哪里，我该做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是教会里面真正的领袖。或许不见得说真正有什么样的职位，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当你真正想的时候，你是家庭里面的领袖。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这样一群说着不同语言的，这群说希腊语的人，他们刚刚加入了教会，他们的需要没有办法满足，这就是教会需要满足的需要，需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此时此刻不需要有人去捍卫十二门徒的权柄，而是有一群需要有一群完全不一样的姊妹站出来去照顾这些想下雨的人。我们这个世界很缺乏这样的领袖，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是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借口，不管是在中国在加拿大都是这样。我们甚至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儿女，面对自己的丈夫、妻子、老板、下属，甚至连国家的领袖都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百姓。但是圣灵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这些，因为圣灵是神的灵，他对我们吹气，我们就活了过来。我们活着，我们并不是在那勉勉强强的活着，而是给我们真正的生命，让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的尊严和自尊都不靠别人的评价，我们不是去活在那个虚伪的面子里边，我们里面有真实的神的形象。所以我们看到十二门徒，他们首先问，哎，我能做点什么？十二人承认这件事情，他说照顾众人的工作我没有做好，没有恩赐做好，我不能撇下自己所擅长的工作去做我没有恩赐的工作，那么下一步我就从众人中间拣选出可以做照顾饭食、照顾这些人的那样些人出来，拣选出来让他们来做这个工作。我知道我能做的就是去拣选这样的人，并且把这些部分，把这部分的工作完全交托给这些弟兄，然后去祝福他们，去高牧他们，去安慰他们。我来到加拿大已经八年的时间了。莫瑞就是我太太，莫瑞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有七年的时间是我自己一个人生活的，孤独是最难对付的。当时我在 Carey 读书，当时我最喜欢的一门课是灵修课， 在那门课上认识了我的一个灵修导师，现在一直是我的灵修导师，每个月我会见他，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他叫 Steve， 他辅导我的祷告生活。当时他曾经在课程里面让我做一个 project， 做一个项目，什么样子？这个很有意思。他让我一周的时间记录下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每一天做什么都记下来。然而每一天要做的事情里面一定要有这几项，第一项是工作，赚钱的工作啊。第二项是什么？是休闲，哪怕五分钟也可以。第三项是什么？是运动，适量的运动。第四项工作是什么？孤独的人是最需要什么？与人交往，是吧？与人说话。第五项是什么？是发呆。因为啊，男性一定需要发呆。我不知道女性啊，因为回家之后有时候累的话，你需要坐在那儿，然后待着，过一会儿你就有力量。这是我们的状态，整个生命的状态。很有意思一个 project， 只有一个星期。可是那个星期我觉得是我很多年，老师很多年过得最充实的一个星期。我独自在加拿大生活的日子里面从来没有那么充实过。有的时候就像我当时的情况一样，那么孤独，你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是不是？你唯一能做的是什么？说我能做什么。在这种处境中我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规划我的生活，去让生活更加的充实和有意义，然后一切其他的都是交托给主，然后去等候。这是我们生命中要学习的东西。就像十二门徒一样，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拣选出合适的人，高立他们，去祝福他们，然后一切都交给主，也交给这些可以信靠的弟兄们。这是我们该做的。我们发现这七个人，首先第一件是什么？是有好的名声的人。他们拣选了有好的名声的人。这个地方的名声不像是我们最近电视上或者报纸上经常看到的张柏芝和谢霆锋的名声，那些名声可能是假的，对不对？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人，反正他们发生了很多事情。而我们看这七个执事，恰恰是在教会中参与服事，一直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都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认识他，他是在服事中被众人所认定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有智慧的人。当时我在神学院凯尔神学院毕业之后，当时我妈妈打电话问我一件事，她说神学院分配你到哪个教会工作，这样说的。我说没有，我也是读了神学之后才知道教会的工作首先需要得到众人的认可。我在中国大陆受洗的时候是在三自教会里边，你知道，然后他们好像有神学院是安排工作的，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当时没想过那么多。 OK， 我假设一种情况，假设你在一个企业里面工作，你的公司里面来了一个新的经理，一开始大家伙过去会尊敬这个人，对不对？但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是当这个人工作了一个阶段以后，你发现他真正的有能力并且有爱心，能够跟大家相处得好，才会得到你发自内心的敬重。其实人都是一样，是不是？所以尊敬是赢得的，在众人中的名声是赢得的，你在众人中的领袖的地位也是一点一点的去服侍去做出来的。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我们知道罗马城是教皇的城市，是不是？以前是教会的城，当时是天主教会。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帝国的行政体系彻底的崩溃。然后我们知道罗马城原来很先进，有自来水，有各种各样的公共系统，有医生，有管理施政的人，然后生活非常的好。但是当帝国灭亡以后，什么都没有了，一片废墟。而是教会当时出来帮助穷人，去建立重新建立供水系统，去建立各种各样的施政服务，然后是教会代替了政府。所以当时的罗马的主教是格里高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通过行为去赢得了人们对教会的支持，后来教会就拥有了罗马城。在那个时候，然后是人们把教会把罗马城赋予了教会。但是有一件事情，当后来教皇去强调自己的权柄的时候，这是我的城市的时候，恰是他开始失去这个城市的时候，失去了众人的信任，失去了很多。所以我们需要学习，主说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那些成为教会领袖的，恰是在教会里面真正能够去服侍别人。我也希望你们知道，这样的服侍其实在主里面是莫大的荣耀，因为我们的主是服侍人的主。 这就是路加为我们描写的教会，他们的人数不断的加增，产生很多问题，各种各样的冲突。那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件事而已。如果你读路加福音，读使徒行传的话，后面会不断的有各种各样的冲突。我在我的教会里面，我们讲到我有个系列，我正在进行这个系列，就是讲这个使徒行传，也发现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冲突。但是他们每次发现问题的时候，他们总是先问需要是什么，我能够为他做什么，然后教会中就会有弟兄姐妹们涌现出来，去参与这样的服事，去满足这样的需要。他们不断去高摩那些服事人的，给他们权柄，让他们这样的人去担任教会的领袖，去服事更多的人。所以我们在第六章第七节看到，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增甚多，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在圣灵的工作下，这样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不仅是在历史上，也在我们今天的每个教会的里面。愿神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用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很多的信徒然后站出来，然后作为教会的仆人，作为教会的领袖。愿神祝福。